面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在本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去学习的天路难行客对象就是约瑟。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也谈过很多关于未雨绸缪啊、危机管理之类方面的内容。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难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变故，无论是突然身体有一些疾病需要请假，或者呢是工作上发生一些职位的变动，亦或者呢就像是前一段时间我们也听到了有一些弟兄在这个就业行情当中呢，经常是遭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其实我们的生活呢，经常会毫无征兆的被一些事情给打乱，这些事情呢有大有小，而且呢有的人在此过程当中呢就容易变得惊慌失措。所以呢在充满着不确定性的今天，危机就成了我们每一个人人生当中的必修课。那其实不同的人在应对危机的时候呢，都有各自的处理办法。今天我们去看一看约瑟他是如何应对的。你看他从一个监狱当中的囚犯，后来呢成为了埃及的宰相，又面对着很多个国家的大饥荒，可以从容的去化解危机。约瑟的危机管理上的智慧有很多值得我们今天的弟兄去借鉴的地方。当我们去看创世纪第41章的时候呢，约瑟的故事看起来是非常惊心动魄的。当全埃及都没有人能够解法老的梦境的时候，只有约瑟被带到了王宫。他没有急于的给出答案，而是最先说出了非常关键的一句，解梦不是出于神吗？请王将梦告诉我吧。这句话非常短，但是呢既彰显了他对神的敬畏，也为后来的危机判定定下了一个基调。他深知一切的智慧都是从神而来的。当他解读出七个丰年之后必有七个荒年的时候，不仅准确地预判了危机，更提出了非常有前瞻性的应对策略，那就是在丰年征收五分之一的粮食储存起来。要知道这个决策呢，其实要说服整个埃及王室协调非常庞大的人力物力去执行，稍微有一点差池呢就会引发社会动荡。但是呢约瑟凭借着神所赋予的智慧跟勇气，让法老采纳建议，并且呢全权委托他负责筹备的工作。我们的个人生活到职场生活，危机总是用各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现。比如说有一些做实体销售的弟兄苦心经营着一个实体店铺，然后呢要交房租维护客源，他用自己扎实的服务还有优质的产品也积累了不少的回头客。但是呢当电商还有直播这些平台迅速的崛起的时候，线上购物的便捷呢就吸引了大量的消费者，他的店铺流量就减了很多，导致呢很多产品都积压在仓库当中，连资金周转都陷入到了困境。再比如呢有人是公司当中的一个中间的管理者，带领团队去做一个很重要的项目，而且呢马上就要给对方去交功课交作业了，结果呢这个时候核心团队的成员提出了离职要跳槽了，而且呢还带走了一些关键的技术还有资料等等，那整个的项目工作就瞬间做不下去了。星源也看过一些电影的纪录片，整个剧组都在配合完成电影的拍摄工作，这个时候其中的主演提出来说，哎，我突然要外出几个月的时间，我接个其他的项目，就把别人都给撂在那儿了。我们经常不会用这样的恶意去揣测他人，但是类似的事情呢总是有可能发生的。在面对危机的时候，人们往往会经历震惊、否认还有愤怒等等阶段，如果不去及时的调整，就很容易陷入到被动当中。而约瑟的经历呢，就为我们提出了突破困境的一个清晰的方法。我们都知道约瑟的危机管理能力是根源于 他跟神的紧密连接。法老曾经称赞他有神的灵在他里头，这不是一句简单的夸赞，而是道出了真相。他的智慧不是来自于自身的聪明才智，而是神的恩赐。在丰年的阶段，约瑟没有因为手握大权而骄傲自满，而是严谨地执行储备计划。当时的埃及正值繁荣昌盛，粮仓堆满谷物，丰收的喜悦呢，也弥漫在每一个角落。约瑟完全有机会为自己去谋取私利，但是呢，他始终坚守着本心。这就像是在箴言16章18节所说的，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约瑟深深知道自己的权力和能力都来自于神，所以呢，他始终保持谦卑，不敢有丝毫懈怠。他亲自的去监督粮食的征收，确保每一份粮食都能够妥善储存，为以后可能到来的荒年做好了准备。当荒年真正来临的时候，约瑟的公义跟慈爱显得更加明显。当饥荒蔓延，周边的国家百姓都面临着饥饿威胁的时候，埃及国内也有部分贵族试图去哄抬物价，把自己的一些库存和积攒用更高的价格卖出去。但是约瑟呢，并没有被私欲左右，他严格执行粮食分配制度，按照人口和实际的需求去分配粮食。这样的做法是对神公义属性的一个践行。生命记16章20节告诉我们，你要追求至公至义，好叫你存活，承受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约瑟在危机中不仅拯救了埃及百姓，还接纳了前来求粮的迦南人，包括曾经伤害过他的兄长们。当兄长们跪在他面前的时候，约瑟没有报复，而是选择了宽恕，用粮食拯救他们的生命。这份超越个人恩怨，以大局为重的胸怀，也彰显了神的慈爱跟包容，为危机管理赋予了更深层次的意义。在预防危机阶段呢，他就通过解读法老的梦境，提前制定了7年的储备计划。可以看得出啊，用今天的话说，约瑟是有危机预警机制的这种思维的。就像是今天有很多的企业会通过所谓的大数据分析啊，或者是一些亲自调查，去分析研究行业的趋势，研究未来有可能存在的一些潜在的风险。那在职场当中的弟兄们呢，也可以学习这种居安思危的意识，比如说定期的去梳理一下自己的财务状况，去建立应急资金池，应对可能会出现的失业或者是疾病上的风险。再比如说从事技术行业的弟兄，可以关注行业技术迭代的趋势，提前去学习新的技能，避免被快速发展的行业淘汰掉。就像是约瑟关注法老的梦境，捕捉危险的信号，我们也要时刻地保持对职场和生活环境的敏感。在应对危机阶段，约瑟建立了非常严格的粮食分配制度，他确保资源合理利用。这就像是管理学当中的危机决策跟资源调配的关键环节。无论是企业处理资金短缺，还是个人应对失业的危机，都需要清晰的决策流程，还有资源整合的能力。当我们遭遇困境时，可以像大卫在诗篇当中那样，将忧虑交托给神。诗篇55篇22节说，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在祷告中寻求神的指引，同时冷静地去分析现状，制定切实可行的应对方案。那具体而言呢，我们可以从以下的几个方面去学习约瑟危机管理的智慧。首先呢，就是去构建一个未雨绸缪的预防的体系。约瑟在丰年的时候没有贪图享乐，而是积极的筹备。那这种居安思危的意识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我们可以经常回想一下啊，自己的存款有多少，然后自己的职业状况是什么样的，自己的家人呢能够给自己多少生活上的支持。看一看，如果一旦发生了一些突发的情况，我自己能够撑多久，能够如何的应对。比如说呢，想想如果失业了，我的存款还能够支撑多久的生活开支， 还有没有其他的去做一些兼职的渠道去应急。如果是一个企业当中做管理的弟兄，小企业大家一起去研究，大企业呢就有专门的风险评估小组了，你可以针对市场当中的波动啊、技术迭代等等潜在的危机制定一些预案。在日常的生活还有工作当中呢，我们也要保持对行业动态跟社会趋势的关注，就像是月色一样，敏锐地捕捉可能引发的信号。比如从事餐饮行业的弟兄呢，可以提前地研究一些消费者饮食习惯的变化，及时地去调整一下菜单还有经营的策略等等。第二呢，就是要有一个处变不惊的应对心态。当荒年真正来临的时候，约瑟没有慌乱，而是有条不紊地去实施救援计划。情绪稳定的人在危机当中才能够做出更加理性的决策。如何才能够情绪稳定呢？这个需要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不断地去操练，就像是在腓立比书4:6-7当中保罗所教导我们的，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们可以提前的把可能会遇到的问题还有解决方案列出来，跟家人一起去讨论。比如说呢，家中妻子怀孕生孩子，然后这段时间不能去工作，那我们如何用这段时间分配出来一些精力去照顾妻子和家人，工作上呢又有哪些工作伙伴可以去协调等等，这样不至于手忙脚乱。那第三呢，就是要有一个服务他人的危机意识。约瑟在危机当中不仅拯救了埃及，还接纳了迦南人，他的这个做法呢就已经超越了个人的得失了。在加拉太书6:2当中是这样写的，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当我们自己经历危机的时候，也可以思考怎么样把经验转化成去帮助他人的力量。比如说如果你处在失业求职的过程当中，那你可以把自己的这些经验，不光是找工作，还有如何去维持好自己的心态，分享给其他的弟兄。大家彼此的支持和鼓励，不仅仅能够获得安慰，或许呢，能够发现不同的出路。所以正在听节目的弟兄，危机呢，虽然带来挑战，但是往往也是蕴含着转机的。约瑟从危机当中崛起的故事也告诉我们，我们应该以敬畏神的心作为根基，然后呢，再去寻找一些切实可行的方法，努力地把危机转化成我们成长和进步的阶梯。盼望我们都能够从约瑟的智慧当中去汲取力量，在神的带领下去从容应对，成就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美意。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任何的心事还有问题，都欢迎发送电子邮件到南行客的汉语拼音南行客 @良友.net。感谢你守候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耶稣求指引我生命道路，我要全心跟随，谦卑来到主座前，向你献上受伤的心。我的公义盾牌和力量，他名是耶稣。我的道路真理生命，耶稣。唯有主知道我当行的道路，求主哦连接进我心。